各位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介绍南京中国古时候的医书，以《内经》《南经》为比较古老，而且比较讲医学的理论比较完整的两部书。《内经》就是俗称的《黄帝内经》，它分为两大部分，一个叫做《素问》。一个叫做灵枢，素问的部分跟灵枢的部分，它们的主旨不太完全这个一样。像素问就是讲理论的部分多，而灵枢讲治疗的部分多。那么，这个《黄帝内经》之后有一部书叫做《南经》，《南经》呢，相传是扁鹊、秦越人先生所著。秦越人曾经有过好多个故事，例如在《史记》里头曾经讲过他见齐桓公的病，然后呢，齐桓公不肯听他的病，不肯听他如何治疗，结果呢，齐桓公后来很快的死掉了。另外呢，说秦越人还治过一位叫做虢国的太子，那么只要扎针扎个为会二穴，结果虢国太子呢能够起死回生这样的故事。那秦越人先生所著的这一本《南经》，在后世也被这个注解啦，或者是重新解释啊等等，而出现了很多部的不同的《南经》的本子。那么现在在国内比较流行的是《南经本义》这一本本子，《南经本义》啊是华寿所著。那么它是注解南经，南经分为81难，第一难到第61难，这些部分都几乎都是在讲医学的理论，例如啊，这个经络有几个呀？经络是根据脏腑而来的啦，脏腑的脉或经络的脉，我们如何能够在手上面来把出来呀？而且它推翻了以前，那也不是推翻，就是说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之上呢，把《黄帝内经》的三部九候的上中下的三个部分的这种把脉法，变成为只要在手上面来把脉，也就是说，使一个比较复杂的把脉方法变成一个简单的把脉方法。那这都是在《南经》里面来重新建立起它的理论的。以前《黄帝内经》的时候，讲把脉要在头上面来摸几个地方的脉，手上面摸几个地方的脉，脚上面摸几个地方的脉，那么这样子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生病等等。那么在《南经》，也就是秦越人之后呢，他就只取手上面的一个部位的脉，然后呢，他为这个也做了很多的理由。告诉你说为什么要用只用这个手太阴肺经这里的寸关尺来决定人的生死。那么这个黄帝这个就是南京啊，这81难，我们大部分的人所读过的啊，大部分的人读过的是第一难到第61难，也就是刚才所说的有关医学的理论。62难之后到81难呢，知道的人不是说没有，但是比较少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你是学习其他的有关中医的理论也好，或者治疗方法也好，大部分用不着这个62难以后。事实上，难道真的用不着吗？我告诉你，用得着。谁用得着呢？学针灸的人用得着。所以学针灸的人，他应该读62难以后到81难，可是没有系统的读，为什么？因为在针灸大成啊，或者其他的所有的这些针灸书籍里头，都有选了62难到81难，可是选的时候不是全面的把它选到。我们来看看62难以后到底讲些什么东西。他是讲针灸没有错，但到底讲些什么呢？ 是62到68难，都是在讲针灸穴道的一些理论。针灸的穴道像是颈迎舒筋合，那么为什么有这几个穴？这几个穴它们的五行属性是什么？那么除了这颈迎舒筋合这五腧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穴道？例如说还有一个原穴等等。那么在69难一直到81难呢，就是在讲针灸如何使用，例如补泻啦，或治病的方式啊等等。也就是说，从62难以后，对于针灸的指导是相当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比较有系统的把62难到81难，我们来做一个稍简单的系统的解释。第62难就讲颈迎舒筋合这五个穴道。他说脏有颈迎舒筋几个穴，而腑呢却有6个，有颈迎舒筋合以外加一个原穴，为什么呢？他就说因为腑是阳的，我们讲脏腑，脏腑阴阳，脏是阴的，腑是阳的，那么根据脏而取得这个筋的名字，或根据腑而取得筋的名字呢，那么它就分阴筋和阳筋。那腑呢是阳的，三焦他说是行于诸阳，而三焦是阳的，所以三焦就另外有一个腧穴，这个腧穴呢称之为原穴，所以62难就是在讲原穴。63难呢就讲颈迎舒筋合，为什么以颈穴为开始？颈穴多半都是在手的这个尖端，或者是脚趾的尖端，这就是颈穴。颈迎舒筋合我们称之为五腧穴，而颈穴呢都是开始的。为什么不管阴经阳经都是以颈穴为开始呢？那么这个地方他讲是因为颈那是东方春木也，他说是东方的，是春天的，是木啊，是开始的。那么万物从这个春天开始生发出来，然后呢这个时候虫子啊也开始在春天的时候醒了，因为他们原来有冬眠啊等等，那么这个是醒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都是在春天生，不管是植物也好动物也好都在春天生，所以他说岁数啊，就是说一年开始也是从春天开始。那么日数呢都是从甲开始，就甲乙丙丁的甲，那么日从甲开始，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又循环为甲乙丙丁这样下去。那么日从甲开始，年啊年岁是从春开始。那么这个是63难所讲。64难呢就来讲到颈迎舒筋合他们的阴阳属性。那么他说阴经啊阴经，那么是阴的，阳经是阳的，阴经就是以五脏为名的，阳经是以这个六腑为名的。那么这个经，那么就讲阴经的颈穴是叫做木，而阳经的颈穴呢却是筋，那么这个是它的这个五行属性不一样的。阴经的颈穴为木穴，而阳经的颈穴为筋穴。那么迎呢就这样子一直排下来，阴经的颈迎舒筋合就是木火土金水，而阳经的颈迎舒筋合就是金水木火土。根据这样子的一种五行属性，将来我们为了治病的目的就可以利用这种五行属性而来做补泻虚实。那么他在这里就为了这件事情，为了阴经为的颈迎舒筋合为木火土金水，而阳经的颈迎舒筋合为金水木火土呢，那么他就做了一些个解释。这个解释呢就是讲什么这个兄弟呀、夫妻呀等等，有刚柔互相之间的关系，就是有阴阳刚柔的意思，那么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概念我们现在的人常常都称之为迷信，就认为它是迷信。事实上这里面 没有特别的迷信的概念，是中国古时候的哲学理论的关系。哲学理论呢，总是跟西洋的医学的哲学理论不完全一样。那么再下来第65难就在讲井穴跟河穴互相之间的关系。刚才不是讲所有的井穴是为开始吗？说春木为井啊，春木井就是以井为开始，以春天为开始，以甲日为开始。那么现在呢，就讲井呢就是所出，而河呢就是所入，就是一个是出，一个是入。那么井开始，然后呢到河入了，就是一个开始，一个啊到最后。那么就在这里讲，所谓的井呢，就是春方啊，东方春为开始，万物之所生，然后所入为河，因为河为北方之水，是冬天的意思。金水木火，也就是所谓的春夏秋冬等等的这一个概念，在这个里面了。到了66难，就特别提出井阴枢精河之外还有一个穴，叫做原穴。刚才在62难就特别提出一个原穴了。那么66难呢，这里就讲12经的原穴到底是哪些呢？因为12经，那么只有阴阳经有原穴，而阴经呢，它的原穴特别，它的阳经的原穴是有一个名字的。可是阴经呢，它的原穴却不是的，阴经的原穴是由腧穴所代替。所以在这66难就讲这个东西，他讲肺的原穴是太渊，心的原穴是太陵，这个地方不一样，这个地方是我跟我们现代所学的针灸学上面的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中国古时候的想法，心是心为神，心是君主，而心是君主的话呢，他自己本身不用事，君主不做事情，那么都由谁呢？都由相来帮助他，所以有一个相火，相来帮助君。那么所以呢，相有一个经络称之为包络，或者叫心包络，或者叫做心包这一个经络。那么这个经络呢，它的原穴叫做太陵，或者叫大陵，就是太跟大这两个字啊，在古时候是相通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叫心之源出于太陵。可是现在我们所讲的心经的原穴却是神门，这是不太一样的地方。然后呢，再来就肝之源出于太冲，那么脾源出于太白，肾之源出于太溪，少阴之源出于对谷。他讲少阴出于对谷，少阴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心经，那么它呢是对谷，是对谷是哪里呢？对谷就是神门，那么这个地方是就是跟这个心啊，这里不太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刚讲的心之源为太陵，其实那是心包之源。好了，这是阴经的6个原穴，再来阳经的6个原穴。胆之源，他说出于丘墟，那么胃之源出于冲阳，三焦出于阳池，膀胱之源出于筋骨，而大肠之源出于合谷，小肠之源出于腕骨。这是12经的原穴。那么这12个经的原穴大概看起来都是生长在什么地方呢？大部分都是生长在手上面的，多半都在手腕上，脚上面的大部分都在脚踝上。那么这意思也就是说，原穴多半都在关节之处啊，都在腕或踝的关节之处，这是原穴所生长的位置。再来呢，又提到一个第67难，就讲到腧穴和募穴。所谓腧穴呢，就是背腧穴；募穴就是腹胸腹的募穴。募穴呢，是生长在身体的胸腹部啊，胸腹部。例如肺的募穴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肺的这个位置有一个肺的募穴。那么同样的，在背部呢，肺也有肺的背腧穴。那么也就是说，肺有腧穴有募穴，那么心也有腧穴和募穴，肝胆等等各处 都有这种腧穴和募穴。它的腧穴就是在背部，叫做背腧穴，募穴在胸腹部。那么这里所提到的就是把这些个腧募穴啊，腧穴和募穴呢，就特别拿出来单独来讲。但是为什么五脏的募穴都在胸腹部呢？都在阴啊？我们认为胸腹为阴，背部为阳，所以他说募穴皆在阴，而腧穴皆在阳。为什么呢？因为阴病行阳，阳病行阴，所以呢，这个时候募穴就在阴，而腧穴就在阳，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每一个脏腑都有腧穴和募穴，那么这个我们所学的任何的针灸书里头都有特别提到腧穴募穴这个事情，因为啊，它是在脏腑的附近，所以也可以治疗脏腑的毛病。再来68难就在讲颈银舒筋和各所啊各有所主之病，颈主一种病，银主一种病，这样子的意思。那么颈呢，他说颈主心下满，银主身热，舒主体重节痛，筋主喘咳寒热，合主逆气而泄。就是说假如这个经络有病，例如肝经的病，他比较喜欢发脾气呀，比较喜欢干净啊，身上会有这种青色啦等等。那么假如肝病再加上有身体热，那就要找银穴；假如加上有这个心下满，就找颈穴；假如有体重节痛的话，就找腧穴等等的这个概念。这个是中国古时候医学的早就发现到的一套很简单的一套治疗的方式。那么用这一套方式呢，就可以治了很多的病了。再来我们看到69难到81难就开始论治，论什么治呢？就论颈银舒筋和或如何的去补泻，如何的治病等等这个观念，我们选取一部分来跟大家做介绍。69难讲补母穴泻子穴的道理，就是假如你要补泻啊，要补的话呢，用母穴来补。因为什么叫做母，什么叫子，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中医学上是因为是根据中国的科学，中国的科学认为木火土金水相生相克是一定的道理，这是根据宇宙整个宇宙的理而来的。木能生火，火能生土，土能生金，金能生水，水又能生木，它是如环无端的这样子的一种相生的理。那么相克的理呢，木能克土，土能克水，水能克火，火能克金，金能克木的这样子的一个，也是啊，也是一个如环无端，但是呢它不环，它是互相，就是互相相克这样子的一个理。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理呢，我们在这里讲所谓的母子是什么呢，就例如本脏是肝的话，那么生肝的也就是生木的，因为肝心脾肺肾它也有五行属性，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而肾属水，它们也是一样有相生相克，就是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肺生肾，肾生肝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么它有也有相生。好了，肝它是属木，那么生肝的就是肾，是水，所以呢肾为肝之母，而我生的就是肝生心呢，所以心为肝之子。或者说颈银舒筋和它也有木火土金水的这种五行概念，所以颈银舒筋和像阴经的颈银舒筋和就是木火土金水，阳经的颈银舒筋和就是金水木火土，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那么这个时候呢，假如我们现在肝经有病，那么我们要在肝经来治病的时候，我们要用肝经的母穴或子穴来治疗这肝经的病呢，那么就看它的虚实寒热。假如肝经是虚的话，虚则那么这个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这是这个当时的南经的作者叫做秦越人的他所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则。于是呢，我们现代就可以使用这个方式，例如 肝有病的时候，要泻它的子，就是泻它的食。假如说要补它的母呢，就可以补这个肝的母穴，那么就可以补，就是食这个虚则补其母的方式来治疗这个肝。那么这样子，我们来看看肝经是阴经，肝经的井、阴、枢、经和营穴为它的子穴，因为井是木，而营是火，那么营是它的子穴。假如肝有火的话，有热的话，或有食的话，我们就可以找肝的子穴，叫行间的，来泻肝。那么假如说肝有虚或寒，我们可以补肝，那么可以用肝经的合穴，肝经的合穴为水，水能生木，所以用它来补这个肝，用这一个方式来治。所以六十九难他就说，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不虚不实以经取之，那么就是用这一个方法。所以秦越人就提出，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当先补之然后泻之，就是说假如你要用补泻的话呢，要先补而后泻，假如不虚不实的话呢，就以经来取之就可以了，就用自己本身的穴道来治疗就行了。那么到了七十难，就来提到有关季节的不同而刺井阴枢经和也不同。例如春天夏天，他认为我们的皮肤腠理比较起来好比较薄，那么穴道呢就来得比较浅。假如穴道来得浅的话呢，我们就刺比较浅的穴道，例如井穴啊。那么所以春夏刺浅，秋冬刺深。那么春天呢，那么就可以刺什么东西呢？就可以刺比较浅的穴道啊，或者说这个穴道因为比较浅呢，所以我们刺的时候呢也要刺得比较浅一点。而到了秋冬呢，就因为穴道入于比较深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刺得比较深了，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刺。那么他到了七十一难，他就说针刺的时候，那么刺荣位也要有深浅的道理，因为刺荣不能够刺伤到胃，刺胃的话呢也不能够伤到荣，用这样子的一套概念。另外有关井阴枢经和的这种刺浅刺深，或者井阴枢经和的各种治疗的方式啊。那么还有一些方法呢，例如我们的经络的走向，例如我们的经络阴经是从胸走手，而阳经啊，就手阴经从胸走手，而手阴经手阳经呢是从手呢走到头，足阳经是从头走到脚，足阴经从脚上面走到胸腹部。那么它因为有一定的走向，我们又在这个南经里头又有记载告诉我们说怎样做所谓的迎水补泻，迎向对着这个经来扎的，就是逆向扎的，那么这个叫做泻，那么随着它扎的这叫补，有这种饮水补泻的方式，有井阴枢经和的补泻方式，有饮水的补泻方式，有各种的补泻方式。你看中医学古时候的治疗方法实在是非常多彩多姿，包括了针灸都是如此。那么谁说中医不科学，谁说中医没有什么东西呢？其实中医学实在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深深的去研究的。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各位观众好，
胡医师
你好。我想这个肠病毒哈，在台湾这几年都蛮肆虐的，那甚至还有造成一些人身故哈。那不晓得说中医在这个治疗肠病毒这方面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嗯，其实中医治病的方法跟西医绝大的有绝对的不同。
嗯，对。
那么西医看这个肠病毒，我先从肠病毒症状来谈起，比较容易、容易讲中医怎么治。西医的这种看肠病毒，他说。它是叫做手口足意，就手啊口啊还有脚上面啊都会生了很多的疱疹。
嗯，
那么这个疱疹其实就是滤过性病毒所感染。 那么这个滤过性病毒很奇怪，它感染的时候呢是进入我们身体里头，有的时候是进入到这个咽喉啊，然后一直到肠胃也有，也有的呢就是上去到我们的中枢神经都有可能。那么有的时候它感染到听神经，有的时候感染到这个颜面神经，有的时候感染到其他的中枢神经。假如感染到神经的话，那么就会产生神经的病变。那么西医它是因为看到是滤过性病毒，所以就要想办法来杀死这个滤过性病毒。但是滤过性病毒多么难杀了。好，我们来看中医。中医治病呢，它是从这个病的所谓的原因来看。这原因呢是风火热湿燥寒，所谓六气为病。这六气的病呢，再加上是到底是肝心脾肺肾哪一个脏腑来感染到了。例如说肝遇到了火，那叫肝火；心遇到火就叫做心火，或者肝遇到风就叫肝风，心有风那就是心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呢，中医看这个病呢，只要看到是火，我们就治火；是肝火，我们就治肝火；是心火，我们治心火，用这样的一套方法。
那是跟它的部位也有关系。
哎，当然跟这个部位有关系。那么现在的手口足意，我们来看它的症状啊。肠病毒大部分的症状都是在嘴巴这个地方的疱疹，或者是这口腔，或者是舌头上面的这种鹅口疮。鹅口疮也就是一块白色的溃疡点啊之类的这样的东西。那么这种呢，在中医来看，不是胃火就是心火。那么我讲一个例子好了，我曾经在大概四五年前有一位病人，他就是表现状况是胃火。那么他的这个实际上的样子是精神失常，不认识人了，也不认识家人，也不认识这个，也不认识医生。那么他当时在一个大医院里面住了50多天，结果都没有治好。结果他来找我，我一看是胃火，因为他的口腔有破烂，舌头这个地方没有，但是有流口血，流血，流口水，那么嘴唇整个红的，所以我就从胃火来治疗。结果也花了差不多40-50天的时间，结果就治好了，而且也能够工作了，也能够他是做会计的，也能够做计算的，
整个神志都清楚了。
哎，是的。那么中医是用这样的方式。那么从胃火我就做胃火治疗。那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小病人，他呢因为得了这种像感冒的症状的时候，他们家里面人就没有特别注意，以为小感冒嘛，喝点水就会好了。所以呢，小感冒就小感冒，一直延续下来，这个小感冒就一直没有好，而且一直发烧，持续的发烧，并且呢，已经这个病毒啊，已经感染到了这个耳朵啊，就是感染到叫听神经去了。所以这个人呢，开始就已经有这种平衡失常，然后呢，有听觉失常。当时只看到平衡失常，所以呢就给他治疗平衡失常，也平衡治好了。可惜的就是因为是小，他不知道他是听觉有问题，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就没有治听觉。所以后来这个人就是说一直到现在差不多3-4年了，他的听觉也都还不正常。
听觉还没有，
还不正常。对，
真的。所以说其实像我们一般生病啊或干嘛，或这个找医生啊，
应该要早一点。哎，
对对对，要早一点，而且要早点，就是说治疗方面也是真的要蛮注意的啦。
是的，
像中医的这种方式，我们中国的这种古老方式说起来好像比西医还好。
但不做比较啦，也就是说中医它的方式不一样。
对 对, 对。好，那今天很谢谢胡医师。
谢谢。
谢谢。